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多做重视哈，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体力都很有限嘛，然后呢，你就想到说啊，我要难行能行，然后要帮助众生嘛。但是呢，你看你一天这样子做来做去，做到最后的时候，你事情很多，然后你就会那个承受不住的时候，因为一般菩萨嘛，不是已经登地的菩萨，他没有神通啊，那一般的体力都有限嘛，到最后他就累垮了，啊，再也不想提不起来了，因为累垮了啊，累垮了就是多做重视嘛，然后呢就让他退心了，所以呢常常就是我的老师常常跟我讲，他就说事情不要让自己太忙，他说不要太多事，但是要做事，但是不要太多事，因为太多事我们的体力有限的话会起烦恼啊。那第三个呢，多时在有中行，这个有就是说因为你执着有，执着有什么功德，有什么这些有什么利益嘛，好，然后你在执着在这个部分的话，你要说你做什么你都想要说获得什么报酬，好，然后你一直在这边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到最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其实很多菩萨发心都是你在从那个，因为有一个团体，他就常常说有舍才能有得，能舍得舍得嘛，有舍才能得。但是如果这种心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你成不了真正的菩萨，你会成一个非常有计较心的菩萨，因为计较功德也是计较啊。然后你一直在执着在那个有的时候，你不会解脱。我们要解脱，其实要看空，要放空，就是要体悟到什么都是缘起的。我今天能够行这个菩萨道，还是一个因缘和合。哦，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寺庙，他在那个就是建筑好了，然后呢开始就是让人家来发心嘛，就是说他你是要捐那个鼓，还是捐那个钟，还是捐那个磬嘛，哈，然后就自己就是说有谁要的人，有谁要捐的人就来嘛，哈，结果呢大家一些人就是开始学佛都会想到嘛，他说能够捐那个法器在寺院，让而且是寺院都是有出家人住嘛，哈，他说能够捐法器是以后是自己成佛的机会就越多嘛，哈，因为成法器就是成佛的那个器皿嘛，就是你把你当作一个成佛能够装佛的一个器皿，所以呢你捐法器就有办法成佛嘛，所以呢就想到是说好，那捐那个磬的时候呢，一敲就大家都醒来了，所以呢你会很有智慧，然后呢捐那个钟的时候呢，那个钟的声音很响亮嘛，所以你下一辈子的声音会很响亮啊，就因为我们有时候你看我讲话那个声音不够响亮嘛，就是可能我前没捐钟嘛，但是呢我也觉得说我的声音也还好，就是不是音哑，所以呢或许是没有捐大钟，是捐小钟，然后呢他说然后那个鼓的话呢一样嘛，你就说给你空空，然后呢你也觉得说能够领导大众，所以呢有权有势的你下一辈子就会有权有势嘛，你捐鼓，所以呢你会想到说那我要怎么样，我下辈子要当什么，然后就开始，因为毕竟我钱有限嘛，我家又不是开银行的，所以呢就想看看那个磬啊，要这么多，我们几个人合并当然是很好啊，对不对，大家有功德大家一起修，好，所以呢这样子很好，结果你就一直执着在那里，所以呢你就会去做这个事情嘛，布施嘛，哈，但是这样对不对，很好嘛，一定会有功德，我坦白讲你做这些功不唐捐嘛，问题就是说我们太执着了，如果太执着的话，我们会执着在那边的话，我们没办法解脱嘛，我还是下一辈子再来嘛，那如果有一个人就说啊师父你这边什么都好好了嘛，就是那个磬，我那时候看到一个磬，那个磬做的实在很好，我去帮你请过来，所以呢他没有特别是讲到说磬要有什么功德那些嘛，他只是想到说就少那么一个磬，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正好我哪个地方有因缘我看到了，所以呢我去请那个磬过来，然后你那个师父还说 那要不要给你开收据据嘛，你可以报税嘛，他说不用啊不用，因为这个是我举手之劳，我可以做得到，甚至就是说我没钱的话我可以分期给他，给那个厂商也无所谓，我不会要求什么。那这一个人其实最后会怎么样，他不会再来的，不会再来轮回，他不会说诶他下来会很有钱或者是很有声音很响亮，他可能就是解脱嘛，因为他已经是无相布施，所以是解脱。那你要解脱还是要下一辈子再来，然后很有钱，很有钱就像王永庆嘛，像郭台铭嘛，好不好？他不能倒啊，他不能休息，我们都可以过年，他不能过年，因为他一过年他的、就是、他的员工都没钱，他的股他的那个那些股东通通都会哀哀叫，所以很辛苦诶、那解脱还是比较自在吧，所以呢他就说那个多时在有中行就是这样子嘛。然后其实菩萨呢就是要怎么样成佛，应该要不计一切苦嘛，然后呢也不会想到说我下来会怎么样，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度众生，所以呢不能在有中行，应该是在那个一个大悲心起的情况下，欲言则行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讲到那个心肠欲速的解脱，就像说啊这个世间太不可爱了，我不要在这个世间嘛，我赶快解脱，这个是属于二圣的心态嘛，所以呢这时候要思维什么，思维其实二圣功德还是不够嘛，进入涅槃还是不够嘛，要跟佛的智慧相等才好，要跟佛一样，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能够很发长远心，不会退心，然后你看一下第九页嘛，第九页其实是我现在已经在讲第十页，但是刚才是讲到第九页后面一段，对不对？一行，尔时世尊赞圣思维大梵天言：善哉善哉，梵天善哉，就是说一直赞叹，赞叹这个圣思维梵天嘛，然后就说你问得很好啊，你现在能够这么善巧的问佛这个意义嘛，这个意思就是十个问题的这个部分嘛，那很不容易嘛，那我现在呢就要为你回答了，所以呢你要认真听，然后呢第一个回答的部分就是说，菩萨毕竟成就世法，其心坚固而不疲倦，就是用那个不疲倦的心来对治前面的第一个问题的疲倦的四个心嘛，会让菩萨疲倦的四个嘛，他说佛陀就讲有四种不疲倦的心嘛，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于诸众生起大悲心故，就是说你先想到说众生本来就充满烦恼嘛，没办法一听就懂，也没办法三听就懂，然后呢也没那个习性呢是根深蒂固，所以要改不容易嘛，所以呢你要一再一再的讲，不要因为你这样子发现众生不如实修，然后你就开始退心了，就开始疲倦，不要，他说要有大悲心，就是说怜悯众生，就是说他没办法如实修行，有可能他的条件不具足，他的智慧不具足，他的福报不具足嘛，那我们要帮助的众生，如果这个众生福报具足，智慧具足，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对不对？他自己就已经会去修了，所以呢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教他嘛，所以呢就是因为福报不足，然后智慧不足，所以呢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帮忙，所以呢看到众生这么苦，那我们应该升起大悲心嘛，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其实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嘛，疲倦的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不如实修，然后你就会放弃嘛，会疲倦，那现在他讲说不要因为这样，你应该发起你的大悲心，因为他不如实修有他不如实修的因缘，就算他讲故意也好啦，他故意，他会讲故意的话其实是他的智慧不够嘛，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我要成佛必须我自己很努力，不是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要去修，不是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智慧不够，所以我们要升起大悲心。第二个呢是精进常不懈怠，就是不懈顾，就是我们要很精进，因为为什么如果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发起我们的精进心的话，其实还不至于累到不行嘛， 但是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的体力不足了，光是看到说明天早上6点做早课，7点那个有人要来喝咖啡，8点要开始说法，9点要开始上供，10点要诵经，11点要供众，12点要怎么样，然后你就一直听到最后，你就说，好，那我的时间呢？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干嘛这么累？我不要了，因为为什么？我们第一个就想到说我的体力不足，但是呢，你又想到说那个以前的佛，以前佛那个菩萨要成佛的时候，他都怎么样？啊，天天早上眼睛一睁开，然后就开始看哪一边的众生需要度，他就去了，根本天都还没亮嘛。然后呢，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甚至呢搬。叫他搬尸体他也去搬嘛，好，然后呢挑粪他也去挑，你就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那菩萨要度众生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你要说精进常不懈，好，然后当你精进心提起的时候，再多的事情你也不会觉得累，因为为什么？就想到就说，因为这个是我要成佛我必须做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我乐意做的事情，因为你要成佛一定要菩萨道圆满嘛，所以我自己发心要做的是我的兴趣所在。当你的兴趣所在的时候，你还会累吗？不会累嘛，对不对？所以不会累就不会疲倦了，就不会退道了。不是说哈，你看我7点就要出门了，然后来到这边我都还没有吃早餐，你就叫我洗杯子，叫我洗碗筷，你自己都吃饱，你自己不会洗，然后你就会想到说，这些人怎么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把我们当把我们义工当佣人看待吗？算了，我不要来了。但是你要想，你这是你自己发心去的嘛？我想大概他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来。你如果是做得这么辛苦，在这边发现起烦恼的时候，我会劝你就说你不要去。因为为什么？你已经在那边造恶业了。三宝门中好修福，三宝门中好造业。因为你造业，你得罪的更多、哦、所以呢，因为三宝是来自十方嘛。然后你在这边起一个烦恼心的时候，你已经得罪十方众生，承受不起。所以呢，你要想到是说，哎，我要当义工是我的兴趣。是我要来这边累积福报，是我自己自愿来的，所以呢你这样子想那的话，你再多的事情你都不会累。然后说我是要来扫地的，你为什么叫我去洗碗？既然是当义工，你就没有什么分别嘛，哪里需要你就去、哦、所以呢要精进。那你精进的时候，不懈怠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做越欢喜，然后福报就越来越多嘛。所以在这里的话就讲到了精进常不懈、哦、这对治那个多做众生多做众事会疲倦的心态。因为常常我们都想说，小朋友你叫他读书，他说累死了，你自己不会去读，我已经在学校7、8个钟头了，你回来还叫我读书。但是呢你看他如果星期日的话，他可以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或是坐到电脑前面10个钟头，他你不要叫他他都不会觉得疲倦。因为为什么？这是他的兴趣，他兴趣就不会疲倦嘛。好好，那这个接着就讲到说信解生死如梦故、哦、就是讲到那个这是对治第三个多实在有中心的问题、哦、的那个问题、哦、就说因为你常常就是怀疑，就说我这样有什么福报？我这样有能够得到什么？我舍掉这个就能够得到什么？他说你要想到生死就像梦一场，梦有什么？你那梦中非常劳累嘛，他跑得半死，然后呢还想到说警察在那边追你嘛，然后你跑得满身大汗，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你就在床上嘛，在睡觉，这一场空，对不对？那你要想到说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有为世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辈子，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停下来躺下来，两手都空空的，然后就是走了、哦、所以呢你要想到信解生死如梦故，就是不要去计较我要花多少的时间， 然后我受多少的苦，不要去计较，啊、哦。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针对心肠欲速得解脱的疲倦，他就说要思维无等，等佛是智慧啊、哦。当然你会看到这个顿号非常非常碍眼嘛哈、哦，因为我们都是很明显的就直接讲无等等佛是智慧啊、哦，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等了。那个佛的智慧就是最高的，但是呢，这边呢讲说，因为菩萨的功德，哈、哦，他是跟二圣完全不一样嘛，没有二圣没办法跟他等齐，所以这是讲菩萨。然后呢，等佛之功之智慧，就是说，而且菩萨的、不只是要那个跟那个二圣不等嘛，而且呢要跟佛相等。好、哦，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无等等。当然，我的顿号、哦、很可能是受到论的影响，啊、哦，因为论是解释这一部经嘛。然后世亲菩萨在做论的时候，他特别对无等跟等有特别的解释啊、哦。所以呢，他是指两个概念，一个是跟二圣无等啊、哦，二圣的功德无有跟菩萨，跟菩萨没有办法等相等。然后呢，还有呢，佛的智慧啊。哦，就是菩萨要跟佛的智慧相等，然后呢也可以讲说二圣的少分功德根本没办法跟佛相等，所以呢第一个是无等，菩萨无等，第二个是佛无等、哦、所以有两个层次，所以就变成说要顿号。然后呢，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如是施法，其心坚固而不疲倦，所以呢，一个大菩萨能够成就这上面的四个法，他的心就能够坚固而不疲倦，不会像我们这样一般刚发心的菩萨就说啊，众生太多，我还是度我自己，像舍利弗刚发心的时候一样，他就说太难了，太难度了，我还是进入涅槃修我的二圣，好，圆满，好，就是圆满，毕竟就是最。最终嘛，最终当然以菩萨道来讲，最终就是圆满佛道，具足也可以讲、哦、菩萨的无量功德跟二圣的功德没有相等的、嗯、不相等，无有等、嗯、要跟佛相等，所以他追求的是要成佛嘛，才是正的，就是大正道里头的正的嘛、哦、不然我们的思维，我们随便乱思维也是思维啊，好、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想啊，啊，但是呢，你要跟佛法的那个正思维、大正道那个正思维相应嘛，所以讲正思维特别强调正的部分，可以了哈，可以，我们再继续再讲刚才他所讲的第二个问题。他说第九行第十页第九行，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是法所言决定而不终悔，何等为是？就是说。前面问到就是说怎么样子善知菩萨能够决定而不终悔嘛，就是说他所说的能够确定，而且呢说出来不会有生起后悔的心嘛哈、哦。他说有四个，哪四个呢？第一个，决定说诸法无我故，他就说很确定的讲这个一切法诸法没有一个主宰啊、哦，就是说我们都不能主宰嘛，所以呢无我。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决定说诸生处无有乐者，就是说你只要是生了、哦、就是出生了嘛、哦、所以呢是讲说众生嘛，众生就是众多的出生嘛、哦、众多的生死。他说你只说到诸生的那个出生的那个地方呢，是完全没有乐，就是说世间是苦的意思嘛、哦。然后第三个呢，决定常赞大圣故、哦、就是说一定会赞叹，常常赞叹那个菩萨道、哦、大圣就是菩萨道嘛、哦、然后第四个呢，就决定说罪福业不失故，他说那个你如果过失或是造福呢，都是不会白白浪费的，所以呢说罪福业不失嘛、哦。然后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如是事法所言决定而不终悔，就是说一个菩萨所说的话有哪四种，然后不会造成我们有后悔的心嘛？常常我们说话会有后悔，你要说啊，那个今天那个没来的 没来的菩萨一定很不用功。好，然后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我告诉你，我讲完这一句话马上就后悔，因为为什么？人家是有原因没来嘛，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师父好不慈悲哦，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你就会讲到说，哎，确实你讲这一句话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让人家产生一个不同的那个烦恼嘛。好，因为其实你要想就是说，你怎么没有考虑到你自己？你自己如果讲得非常的叫做的话，人家不来，人家有事情也会特别坐计程车来。就是你真的讲的又没什么内容嘛，我干嘛要来？浪费时间嘛。那你如果这样子想的话，不就是很好吗？然后你就想，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就先闭门造句一下，不要再来了，哈。然后你这样子讲，又后悔了，因为我们常常讲话一讲出去，收不回来嘛。所以呢，你的内心就起后悔之心。我现在是在举例哈，不是在讲，不是说那个是真实的嘛，是举例说明。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讲话都会这样子，讲出去了才发现讲错话，然后或是说才发现说自己思考不够，所以呢就会很后悔。那一个菩萨要讲什么话才不会产生后悔？他这个所言决定而不终悔，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就说要讲什么？第一个就讲到有跟无的问题。所以呢，他这边四个方法，就是分无跟有，还有呢恶意啊、哦。在论里面，他是这样子解：无就是讲他说无我，然后呢或是无相这个部分，因为佛法是讲一切都是无我的嘛，都是没有一个持有自性的嘛，所以你只要讲到说这个无我跟无我相应的这个法，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它是真理嘛，哦，它是真实的，所以呢你不会后悔。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有的部分，有什么？有功德，有过患，就是说你的行为，你只要行为造作出来，你就会有感召功德或是感召果那个过患嘛。你的恶业当然是有过患，然后呢善业就会有功德嘛，这个是佛陀所讲的，所以呢你绝对不会后悔，因为这是真实语。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有恶意嘛，就是有两种意义嘛，就是说讲错了。好，第一个是讲无，就是无我的部分。第二个有，是讲有功德的部分或是有过患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说那个恶意的话，就是讲说有罪或是有福，好，有功德，有罪业这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我们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个部分，好，这个呢绝对不会没有，所以呢这两种意义都存在，好，所以呢你看他的四个分析就是这样。第一个他讲决定说诸法无我，这是讲无的部分嘛，好，然后呢你离开了这个法的话，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实有一个自性嘛，所以呢讲到所有的世间的法都是因缘所生的，没有一个实有自性，所以讲诸法无我确定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说诸生是无有乐者，就是无的部分，好，就是在这个世间其实没有一个什么快乐嘛，啊，有乐都是暂时的无欲乐，没有一个真正的快乐，都不恒常嘛，都是无常，会变化就是苦的嘛，所以呢他说诸生是无有乐，这个是无的部分。那第三个恶意的话，这样子讲到功德还包括第三个，好，就是说前面是讲无的部分，无有乐，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功德还是有嘛，好，然后第四个呢就讲到说有罪业有功德这个部分呢不空，所以是有恶意。不好意思，我一直在纠正嘛，我想你不晓得听得懂还听不懂，因为在讲有的无的部分的话，好，无就是无我，然后在有的话就是讲说像那个第三个常赞叹大圣，大圣是有的有功德的嘛，哈，然后呢第二个就讲到说有过失嘛，哈，因为生在这个世间就是生了嘛，生死轮回就是有过失，有过失才会没有快乐嘛，有过患嘛， 所以他的有包括两个嘛，一个是有过失，一个是有功德。有过失就是讲到那个牲畜无有乐，然后有功德就是讲赞叹大圣，哦，大圣有功德。然后第四个呢，就讲到有恶意，有恶意就是讲到说我们所造作的业有福报跟有那个有福业或是罪业嘛，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拥有两个，因为我们的造作行为，善业会有福报，然后恶业会有罪业罪恶嘛，恶意，嘿，然后有两个意义，就是两个恶意，就是说有罪跟福嘛，这是不是两个？嘿，然后我们的行为就是造作错误的行为，造作恶业就会有罪业嘛，然后感召的就是苦果啊。然后如果我们造作的行为是善业，就会得到福报嘛，这是乐果。所以有两种意，所以讲二意。嘿嘿嘿，一个羊是不是？羊头，我尾，三民主义的义，有罪业跟福业这个部分嘛，所以有两个啊。我们的行为都这样子，不是吗？当然，你的心很清净，你造的都是善业，但是我有时候我会烦恼身体，我还是会造出恶业嘛。哈，哦，就像有人跟我讲说，师父，你如果不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我会怕呢。我说哇，那这对不起，可能我上辈子一直修那个恶业嘛，哈，所以感召那个脸相。然后，但是我又不可能一辈子24小时一直笑着，啊，然后我知道我笑很让人亲切，但是呢，笑不出来，因为时间太苦了，笑不出来，嘿嘿嘿，就不会起懊悔心，嘿。不会，你讲出来就是很确定的，然后呢，绝对不会有后悔的心，可以吗？哈，好，那第三个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有没有人有问？有事情？有事情吗？没有，没有哈。那我们再讲一个就好了，哈。因为我今天确实是讲得太慢了，哈。当然是因为太慢来，哈。他说第三个就讲到。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四法，增长诸善根，哈，就是说能够让这个善根，哈，能够再扩大的意思，哈，就是一直繁衍，哈。有哪四种？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多闻，第三个是布施，第四个是出家。那这四个呢，哈，这四法，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是从世间的果报来讲，世间的果报，哈，还有呢，出世间的果报来讲，因为世间的果报就是说，我们如果这辈子，在这个世间嘛，你看你一出生，你会发现，不是你一出生嘛，就是说小孩子一出生，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就非常长相就非常有福报相，然后就你怎么看就什么喜欢嘛。那有的小孩子呢，你一看他就是那种。也不是说他哪一个，就是说也不是六根不具足嘛，但是呢，就是那长相就是有点不是很看起来很顺嘛，所以呢，你如果是长相很端严、很妙身哈，这边讲妙身，这个呢就是世间的那个果，其实是你上辈子造来的嘛，然后你这辈子就有这个果报，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财富很富足，所以呢滋生成就。就是说你生活上不会有恼这个部分，那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呢？他说妙身就是你持戒，好，你端严的身相，这是因为你持戒，你过去生持戒嘛，你持戒你不伤害众生，所以呢你能够因为戒的善根增长，所以呢你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身相嘛。然后如果你是那个，智慧很聪明。哦，就是很有智慧，因为有的小孩子你看起来就是笨笨的，但是有的小孩子呢就是很聪明嘛，哦，那你能够很聪明的话，那就是因为你过去是你很多闻，就是很常常去欣喜善法嘛，哦。第三个呢就讲到出世间的因，出世间的果报，你要说能够迈向解脱，这是因为你能够出家嘛，哎，还有一个资生，哦，就是说你很有钱很有钱，你这一辈子很有钱很有财富，其实过去生布施嘛，哦，然后呢你能够这辈子能够 马上就迈向处理的心，很容易就看破世间，不会说执着在这个五欲世间。那你能够迈向解脱，这个是因为你出家。所以呢，他这边是讲到说有这四个嘛，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多闻。好，持戒呢就是让你能够获得端严的身相，然后多闻就能够让你智慧增长嘛，哈。然后呢，布施就能够让你那个资深越来越具足，所以呢增长的部分。然后呢，出家就能够让你迈向解脱嘛，啊。所以呢，这四个，一个是持戒啊，资深心知的知，就是哎，对对对，让你的那个生活多闻，就能够让你智慧善根增长嘛。好，我们再继续讲一个就好了，再讲一个就好。啊，他说，毕竟成就是法，无所恐畏，威仪不转，就是说你遇到什么，你不会畏惧嘛，哈。然后呢，甚至你能够行住坐卧都不会被他影响，你还是很自由自在嘛，哈。他说，第一个，不畏不得财利故；第二个，不畏毁禄故；第三个，不畏恶名故；第四个，不畏苦恼故。这四个，哈，真是讲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说能够获得财利嘛。然后你不会不怕不获没办法获得财力，然后呢，我们也都希望人家不要诽谤我嘛。但是呢，你不会不怕，你不会怕不人家诽谤你、侮辱你，因为你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家诽谤、侮辱的。然后呢，也不会给人家在后面指指点点嘛。然后呢，你也不会产生烦恼啊、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呢，在不信不如实修佛法的众生里面呢，他不会被恐惧。因为会毁谤菩萨的，会侮辱菩萨的，会指指点点指责菩萨的，就是那个众生呢，其实是没有在学佛嘛，哦，或是呢学佛方面呢不是如实的学的，就是说很可能走偏了，才会指责菩萨，才会侮辱菩萨嘛，哈、哦。他说，如果一个菩萨呢，对一个不信佛法或是不如实修佛法的众生呢，不会恐惧，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恐惧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怕得不到资生工具、资生的钱财，所以呢，第一个是为命，因为你的生命需要有那个资生的财富或是那些饮食来让你能够把这个命一直延续下去嘛，所以呢。就是怕你的生命获得威胁，所以呢，你会说为不得财力，你会感到恐惧。但是菩萨不会，菩萨会讲说，你需要多少？像我今天我就说，我到那个素食馆，我就说我好饿，好饿。然后呢，就吃了一点东西，我就说我好满足，好满足。因为其实是因为好朋友，所以才可以这样讲嘛。他说，啊，太简单了嘛，就只要三口饭你就满足了，所以。真的嘛，我们有因缘赶快要认真听嘛，齁。就是说下来如果没有因缘讲的话，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嘛，至少我把工具把技巧交给你嘛，齁。然后你怎么去解读好不好，齁。没有那么严重啦，不要想那么多。所以呢，这个是讲到畏命，齁。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怕你的声名嘛，声名受到侮辱，所以呢是畏毁禄跟畏恶名，齁。就是说一般人都会这样子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最修行人最怕的就是说烦恼加在身上，我们的烦恼就已经够多了，然后呢如果再有人再给我们加诸烦恼的时候呢，你又说更麻烦，所以呢一个菩萨的话应该是要为众生，所以呢不要怕烦恼多嘛，哦。因为以前我都刚出家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只要信徒打电话来，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因为为什么那个电话就一定是属于他的了，因为那下来他就一直讲，然后从他家有一只蟑螂到一只小蚂蚁都可以讲，然后就花了你一个那个电话线，我哥哥常常讲说那个电话线都烧掉了，我还打不进去哈，他就说因为他有他的烦恼，但是然后呢就一直讲，然后就说哇，那一天24小时，一个人花一个小时。那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嘛，因为我们有体力的时间大概只有8小时左右了。那你能够接3通电话的话，就已经花掉3个小时，还能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听到电话都是要接不接，在那犹豫嘛。然后当然里面是我最小的啊，我最后出家的一定是要我去接 好、哦，然后后来我师伯知道我在起烦恼，他就说，其实人家打电话来跟我们问问题，人家是看得起我们，啊、哦，真的，人家是有问题，然后他觉得说他请教你一定会有更好的解答嘛，所以人家看得起你，所以才要跟你商量，要不然的话，谁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钱？所以呢，不要不耐烦。好，他那时候是这么跟我讲，然后后来呢，我一直到台北来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其实不是我们是菩萨，我们好像是说听人家诉苦，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替他解决很多困难。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意见给他，但是呢，他把这个苦通通讲完以后，他就发现他全身轻松，好像是说你帮了他这个忙啊，他的苦恼全部都倒掉了，所以你帮了他的忙。但实际上错了，是他在帮你理清你内心的烦恼，因为他一直在讲他的境遇、他的忧愁、他的什么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说一直听而已嘛，你一定他讲一句，然后你就开始思维说，哦，对哈、哦，然后真的是会有这些苦恼，然后你又想到说，你看到他怎么讲的这么不离，不够智慧还是什么？你又想到说，其实当你在起烦恼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是在教你反观，所以他是菩萨，不是你是菩萨。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如果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的路会走得很长远，不会退，不会说，哎呀，我的时间都被他占用去了，他一天到晚都打电话来发牢骚，错了，他在教你反观。那时候你会说啊，谢谢一个大善知识在指导我，好、哦，怎么样升起智慧，怎么样能够解除烦恼。他其实你都听，然后都不要给他任何的解答的话，他也很高兴嘛，啊、哦。所以你看，你都不用付补习费，他也不用付电话费，他帮你付了，因为他打来不用你付嘛，所以他是菩萨，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礼敬他，不是他在谢谢你。所以有时候那个司机，现在的公车司机很奇怪嘛，当你下车的时候，他在跟你谢谢，以前都是我在跟司机谢谢嘛，结果呢，现在我都只要到前面刷卡的时候，他说谢谢，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应该是我要谢你嘛，是你载我啊。但是呢，后来我也觉得说，其实大家都是堆层的尊重的话，大家都快乐嘛。他或许谢谢是一个职业上的一个规定还是怎么样嘛。啊，也如果是他是一个学佛的人，他也会想到说，是因为你有坐车我才有这个工作嘛。好，因为他毕竟还要有薪水啦，所以呢他谢谢我们。但是呢，我们当乘客的人可能就说，谢谢你搭你载我这一程，然后就不用再冒雨走路或是怎么样嘛。所以呢，彼此互相尊重，这就是菩萨道，可以吗？讲到这里，不要再往下了。再往下，有人要跟我讲说，他要买便当回去当晚餐了。好，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边。好。